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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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我们来继续上次所说。上次我们讲到的是第十页，第十页的上栏，上栏讲到这个灯能自照啊，亦能照一笔；暗亦能自暗，亦能暗一笔，就是用暗来否定那个灯能自照，又能自己能产生，又能生别人啊，来要证明生。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啊，还是跟大家回忆一下，我们现在要谈的这些问题啊，最主要是因为我们执着有生，那有生接着就会有住有灭，那因为有生住灭，所以会有一切法，那因为有一切法，会有一切的执，会有一切的造作。那所以说像我们现在要谈的就是说还是给大家稍微那个车子跑久了以后啊，那轮子会稍微那个，现在重新校正定位啊。那我们谈这个，因为如果纯粹马上就进入这个道理啊，我觉得不学还好，越学越复杂，弄得昏头暗香的哈。那可是你要知道，像这样的一个观念的一个破除啊，是会让我们在修持上要起观想啊，对一个世间法的一个正确观察的一个重要的一部分啊。之前大概也跟大家提过了，包括我们现在在听闻佛法，我们大家这个必须要大家稍微细心的去看一下自己的想法，就是哈，我们即便听法那么久，我们真正能跳出世俗的那种思维习惯很少。那我应该讲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能真正把观念建立起来，然后在现前的境界当中维持正念的其实是极少数。那如果观念都没有的话，甚至恐怕有的人都不曾真正的相应佛法思考过问题。为什么这样讲呢？即便我们现在在闻法，我们闻法经常会站在，就是你已经从以前累积到现在的这个具身法执啦、分别法执啊，你是站在一个过去的习性观念，好，这个时候借用为师就很有意思了，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业力的关系，所以我们会形成六根的执着。那因为六根的执着的业力，六根要有作用，它会有它的六尘，所以外尘境，所以这个外尘境啊，也因为妄业力啊，业势力的增长故啊，就会很明显的现出来，所以刚符合你那种能执的心，有你这个能执的心，其实也让这个所执的境能产生出来，你要知道。所以我们依于自己的这一份妄想啊，会制造出会颠倒妄想成就好像 还是用那个梦中的例子一样哈、啊，你因为有这种颠倒妄想，所以你会有梦中的你。那为了让你梦中的你的这个执着可以产生，所以你这种睡觉的那一个颠倒主体啊，会为梦中的那一个你再创造一个梦中的境，让你梦中的你不会很寂寞，对不对？因为这样梦才能继续远下去啊。所以你在梦中里面煞有那么一回事，有外面的境，哇，跑来跑去好辛苦，其实都是那个躺着的呢创造出这个，然后要创造出这个，啊，为了要让那个梦中的人能继续，能代表你那个躺着那一个人啊，他也必须编一个外面的境，让他真的煞有那么一回事，活在那么境界里面。好，那我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也在做一个修行的梦，我们的躺着人还在颠倒。那就创造一个活粒子，那就创造活血的境，然后就继续说我用功修学。那你知道是什么？始终都还没有改变那个根本的迷梦，没有改变。也就是即便你很用功修学，你有没有看到你在听法，对不对？可是其实听法跟听外面的声音差在哪里？那个声音呢、啊、假如闻法而不能相应那个法，其实你所闻的法跟听外面的声音一样啊，听其他的课程一样啊，是跟看电视完全一样、啊、而且就算你很精进的听闻，很用功的修学，你竟然始终认为这些东西都是实在，为我所听，为我所思考，为我所用，为我所修，所以从来都没有真正的相应过吧，是不是？乃至我就讲说，你可以用你很强的心，终于分析出原来空是如实，那也没用。为什么？你所有在思考的过程的这一份认知心啊，你都认为只有这么一个人，思维这样的法，得这样的空义，嗯，我得清安自在，根本上都没有，连你现在在下手处的观察，你现在正在下手的这个刹那的一些观察都没有的话，你不过是以相对于世间人，你做的更清净的梦而已。更亲切吗？也就是说，你始终并没有真正的把佛法拿来在现实当中去思考。这个道理，我希望大家能看严肃一点，能看真实一点。因为这样的这个观念、这个道理，如果你没有真的很投入的话，把这个道理真的能在现实当中你信得过。那这个信得过，就是在我现在修的过程，我也同时能知道这个能说能修首修也是无自性啊，这个和认知道理上的认知和我实际上我听完道理以后，所以我们讲说法上因舍，何况非法，因为法亦无自性啊。好，所以你唯有把这个道理弄得很清楚，到最后要觉得啊，一切皆空。那一切皆空在讲说一切皆空的时候，谁在讲一切皆空？那不就是不但是空外面，连自己也空，不是吗？不执着外面，连现在我在造作的一切法，难道不是也要放下吗？啊，所以了解这个道理，我为什么这样谈？所以说，看似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我们的习性会让我们始终在现实当中以自己的习性认定现在所分别所造作的为真实。也就是说，我们的正见没成，包括现在在造作的这一个当下，你也没有起正念，也没起正念，不是吗？因为你认为生还是生啊， 这个声音有没有声？有啊，是。你看哦，在整个身心当中，一天当中那么多的刹那，你大概有几刹那当中是几个觉念？我不应该安住于色声香味触法，我不应该安住于眼耳鼻舌身意。你几时有这样提过的？很少哦。就算你一天当中，你几时知道有提起正念？因为一切法空故，我不能安住于色声香味触法，我不应该安住于眼耳鼻舌身意。这不是信经说的吗？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乃至无意识界无，不就都是这样吗？是。那所以说，你必须要不断的去把这个观念弄到，啊，这绝对我相信，不可能说过去大德光著作这个弄了那么多，那我们透过几个小时算一算，假如说我们是，我也不知道要上多久了哈，大概不会太久了哈，嗯。那上完了以后，一似乎中论我们都懂了，哇，那一定是我很天才。你当然你们也有一份的哈，不过没有那么快的，因为这种观念，即使在能让他马上在这样的一个几个小时里面的讲述当中，能破除你累劫来的这种分别习惯，我觉得不大可能。所以相对来讲，你也必须要投入更多的心思，不是分析它，而是从这样的道理当中，你能不能真正信受？那为什么不能信受？好，必须要把它拿到一个实际的问题来参与。所以它可能因为能力有限，也许它只是一个开端。那你要建立这个中观正见，其实还有很长的路，我觉得，啊，还因为当然看个人因缘呐，啊，不过绝对不是说我们听完了，那我大约懂，其实恐怕它只稍微，就好像，有一栋那个房子哈，其实它是比较方正的哈。你稍微摇，你摇动了，你看我摇动了，其实它因为它防震效果非常好，摇动根本没有动到它哪里，是有摇，但根本根基连动都没动，也就是说你其实好像稍微改变的角度，但身体还是很僵硬的，就是你没有真正体会到怎么去放它。好，所以我希望大家能稍微了解一下，是吧？在佛法的这种体会啊，嗯，因为这种种种心境，那我们也不敢说我们自己多怎么样啊。不过的确上，你确实懂，跟你还没懂是有差异的。除了在认知上，其实它应该对你的身心是有改变的。对你的身心是有改变作用，因为你要知道，当我看清楚这个东西和我模糊的时候，那种心对境的执取心啊是不大一样，是不一样。你认为这个很有价值，你爱着它就会很强，但你知道它是如此的时候，你那个心就会软化很多。这个软化很多，你就比较不会被它牵绊。而这个不被牵绊，就是有另外一面的什么自在意，就有面的另外一个自在的作用出来。所以如果我们发觉我们的修学一直是很沉重，那绝对不要光只是在考虑环境如何如何，我觉得应该从一开始的正见跟你的修行自我定位，可能要从这边开始先建立。这一点没有建立，就是你核心的解脱目标在哪里，那问题轮回颠倒又是在哪里，这个核心的整个修学的核心精神目标在哪里，清楚了以后，后头的这些事情其实都已经变其次了。那这个没解决以后啊，所有的问题你一直在找，怎么找很累，世间没有你归依处啊，因为每个地方都 每个环境每个东西，因为这个由自己内心不安里面所衍生出来的世间的不安相啊，好、哦、像最近这种金融风暴啊，哦，实在是，哎，不过有些人啊，我因为有些人啊，有些居士啊，他们说他们最近都不看股票了，就当做美了就好了，这样反而死心了就舒服了，因为看发觉它变化太大，干脆就当做没了啊，没了啊，没了反而好。你看这个世界里面啊，你受不受它影响？你受不受它影响？要受也可以，不受也可以。问题你心有没有挂在，你有没有吸附在那里？这里面，如果把中论的道理拿来现在这样思考，中论学完，马上下中午休息哈，去看一下今天股票，今天星期六没有？如果是星期五的话，恐怕就赶快去看涨不涨。中观修完，赶快去看，观它空不空。结果不空，今天跌，嘿，你们修都没用，因为。空虽空，不过它真实在，哎，这个东西你怎么去衡量这些东西？所以说，我们老实讲，如果从现实的面上来考虑，你今天不论你怎么修学，这个对你来讲是吸附心，就是吸附的，啊，你要从现实当中去要求自己不要执，不要执，我告诉你，不会有答案的，不会有答案。因为你不了解你的福报是从你的福报不是因为股票涨才有福报的，这个福报从哪里来？乃是这些境界之所以会是顺境跟逆境，其实跟你的分别心是有关的。但我们能信得过吗？信不过。在短暂时间，有的人跌跌跌，我告诉你，如果你这里有福报，他跌也对跌不到你。你会跌到你的账号里面少几个零而已，可是你的作用，你的身体受用的都没改变，甚至跌完了下面又多几个零。如果那个零对你有用的，那个零就有用；如果那零没用，真真切切对你没用就是没用。可是福报浅的人就会在乎那个零加减，福报重的人他就没在乎。为什么？你所以你看哦，真正福报重的你要看，那哎呀，他最近啊股票跌很多。可是有些人是跌哦，在表面上是跌，可是他一点感觉都没有，因为他的福很稳定，稳定到好像损失对他来讲也都没有减少到他的受用，连心情都没受用，没影响，就是福报重。因为实际上他也不一定用得到。那有的人是吧，好像涨都在他身上，可是他有没有受用到？没有，他只是满足一种颠倒心而已，实际上他有没有用到？那如果我们从整个实际身心的受用来讲，他表面上的财富是有，但他身心没用到，你说他有没有福报？其实不一定算福报嘞。就有讲过了，你负责管理的，你不能用啊，你要管理好，准备交给子孙啊，就这样啊，你的责任就这样了。你最多能满足的是那种虚荣感，我拥有，就这样而已的，那你也吃不到了。那有点傻傻的，股票在跌他也没知道，等你全部弄好了以后，刚好他长大给我，那就这样，他也不知道在涨在跌，他都不知道，他只负责你负责担心做好，都已经在救回来了，然后再交给我，这是傻傻的，哎，请给我，那他就拿到了。这妄想心，这个我们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因为这个例子几乎影响了所有众生的共业。从这里面可以看到什么？看到人的福报其实也不过这一弹指之间，是不是？真福报是这样吗？所以你的福报，你看来的去，来的快，去的快，刹那之间可以。我就讲说，以前我们的几万块、几十万，哦，就以前呢、啊，我们小时候讲百万富翁，现在是千万、亿，现在动不动就造。我们很少，以前很少讲到造，现在都是造造造造造造造，啊，那造来造去，造到没了，是不是？所以你看，一众，你看多大的福报，也可以在一刹那之间就消失掉。 所以依于欲界众生所得福报，其实是极为不安呐、啊。那欲界如此，色界如是，无色界如是，这些福报，你可以再以拥有以为很大，可是要真正要夺你啊，可以夺你的命，可以直接夺你的财，可以从很多方面让你根本不受用。所以这种众生的颠倒啊，看不清楚。像我们假如依然也跳在这个环境里面去，那这是人之常情啊。但不过难道不应该借着这个劲来检责我们自己对佛法的信心到哪里？你看多少人能跳得开，不容易哎。我们今天不是说讲完跳开就跳开，但我们是一个很务实的心，就是说当你不能跳开就是不能跳开，这一点你要认知啊。你不能跳开就是不能跳开，没有说你一定要马上跳开，但不能跳开毕竟是你的什么业力系缚之处，也是你的轮回根源，是不是？此时不放，请问你哪时候才认为你准备好？是不是？像这样的一个生灭，像这个就是生灭了，生住灭，对不对？就在生住灭里面颠执着了。所以你看，长了叠的，长了叠在生住灭。讲实在，你现在没有调伏，你到哪时候能调伏？不可能。我们有时候到了死的时候才交代，要死的才交代，那是不得已的交代，那是在尽量减少损失底下的交代，不是真正坦然欢喜的接受的舍下，是不一样的。这种心境你要维系住，其实根本差异很大的啊！我到最后只好交代出去，那是因为你拿不到，只好舍出去。和那个一开始就是我不取，我也没什么好舍，随因缘来取。那这种心境是完全不一样，而这个心境的养成，从观念的建立，那到实际上的一种不断的琢磨，到建立起这种稳健的这种知见啊，很信念啊，其实并不容易啊，没有真实功夫，多少人真的能轻轻松松、自自在在的放下？不多，实际上是不多啊。所以佛法的感应，从这里有没有看出这个问题？那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啊，第一个。谈论这个东西，还是回头去看一下这个讨论，其实就是说我们其实活在生灭当中，我们是被生灭带着转的。那今天你为什么会对生灭被生灭带着转？因为你认为生灭有实质意义。那我现在告诉你，生灭没有实质意义，就这样而已。因为你还在生灭转，所以你因为生灭而苦，你因为生灭而执着，随生命而流转。那因为对生命有这么一个认知，所以我让你重新认识什么叫生，什么叫灭。如果生无实生，那如何灭？长如没长，如何叠？哎，我对啊，可是读完无生无灭，还是有长叠。回头还是要去看长叠啊，不容易啊。是因为现在讲这个课不痛不痒。那个长蝶有痛也要有痒啊，问题是真观念不会了。我相信一个人在佛法观念越熏修的时候，即便现在暂时不放下那个业力习惯的牵扯，不容易，但我相信他慢慢在动摇了。好，只是说要来得及了。那个要摇不摇，摇到最后还是抓着这个习性继续轮回。这个之前大概也跟大家听过哈，我们有时候在人家临终啊、助念啊，哈，我们都很用心尽力，但其实我内心哈有点怀疑，怀疑什么？我来讲一点听有。因为我跳跳就听无，我讲倒下听无。事实是如此啊，哎，时间又那么短，那我也不大认识你，那你也没什么基础，你总不能在你面前我跟你念中论，那在讲大概要好几小时，可是你不懂这些，你又听得懂吗？你都放得下？真的难。 所以我们到最后都是什么？尽人事，听天命啊，能做多少做多少啊。你要是我们在座有的人修到最后，经过几番讨论很欢喜，即便你一时颠倒，会记得啊，上过中论的，那时候讲过什么课啊？这样啊，对对对对，那至少把以前几十小时的全部功夫就拿回来了，你从来都没有。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个王者，我开口要跟他讲，在想说跟他讲什么。那个因为根本是在这里的，那现在只好方便再方便再方便再方便方便方便一直下来，那到底他喜欢什么啊？可是我们发觉有些东西毕竟不究竟啊，是。那我所以说有时候啊，这种东西啊还真的很现实很残酷，能放下就放下，不能放下啊也不过是给另外一个游戏，另外一个游戏。因为真正的法在这里，但你因为你不容易安住，所以我给你不同的游戏，让你暂时在这个游戏的玩具当中先安住，先寓教于乐，对不对？所以必须要降降降降。那所以在整个修，我们讲实在的哈，整个佛法的核心，在过去的修学当中，我想我们都谈过阿含经。你看到阿含经里面的结构，你看到佛弟子的修学，那一种整个重点核心，将所有其他的修行往这边导引的那种核心修行啊，是很明确的。所以处处在是针对的生死。好，那如果以我菩萨道来讲，即便是利益众生，其实他也不离开这个核心的，也不离开这个核心的。所以他的核心精神，他知道我之所以慈悲，也正因为知道众生的颠倒，这根本颠倒处，我可以用种种善巧利益众生，令众生得安乐。但如何解脱众生，是因为知道众生的根源在哪里。所以在利益众生的同时，我也知道我如何度掉我的众生见、众生执。所以他的目标也都是很清楚的，才不会混淆掉了。那说因为你有这样的认知，一路上长期心修是这样，所以我发觉到最后，修道人对修道人都是话直接说，提起正念，生死不可得，何必啰嗦很多。是，所以以后我们这些好兄弟以后见面不啰嗦，提起正念就好了。你说是依教奉行 OK 啊，多洒脱，对不对？来也轻松，去也轻松。那么你担忧我，我担忧你，你现在在想什么？你因为你在助念的人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就是了。大家彼此挂碍，对对对，生死看不破，对佛法信不下，那所以叫东方信王。所以你看，其实修到最后依然还有点难堪。难堪，我们当然不会直接讲这种话，因为我们现在大家安稳的时候可以讲嘛。等你要走了，我还是会安慰你的，我不会讲得很白。哎，不过说实在，所有修学到时候能顶得起的才不难堪呢。否则的话，所谓难堪就是不一定要是外面很难堪，就是说有点仓皇失措，有点畏惧，需要有人抓着，需要这个，需要那个，需要那个，那不就是仓皇失措？就是这个道理，就是所有的佛法真正能让你用的太少。还是比较靠种种外在缘，可是佛就明明跟人讲外在缘是假的，可是你就依然还要靠外在缘才能敢让你觉得学佛安魂，是不是？就是这样，不是吗？很有意思哦。那我们还是来吧。这样精神有点恢复了。不然你讲啊，这好难受哈。不要说你们难受，我看都也很难受。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接着就破身因缘未尽故，今当更说。好，这个在26、84第四行啊，上栏的第四行。 此身若未生，云何能自生？若生以自生，生以何用生？哎，就是说，我们现在因为我们刚才讲啊，我们今天讲说生，要有生要有实质意，才我们才会，因为有生的创造，像比如说我们要拥有一个东西，这个生，那生是不是一个实法？因为毕竟你即便它是一个生灭动作，可是你认为就是生有实质意，对不对？所以一般众生如果对善的东西都希望善的东西生，对不对？结果你这个，如果我们世间嘛，世间的善生，如果从就近的道理讲，你执着世间的善法生，其实以就近法上是恶法生啊。为什么？你又掉入了生，是不是？我们现在不是在整个修行当中，我们要什么？以身善令增长，未身善还要令身，你看也跑来身了，是不是？可是问题，这个身是什么意思？在世间法的确有世间法身，可是佛法的究竟精进是什么？以身善应该什么？应该不执身才叫做未身善令身，以相应于真如，以相信于空的正见，这才叫做以身善啊！这时候应该认定真啊，而不是用。当我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对身依然执着，要该生则生，该灭则灭，那根本不相应啊，那不叫精进啊，是。所以说我们要讲，就因为你执着身有实质意，那问题呢？身是什么？如果这个身还没生，哦，因为我们要创造。他云何能自生啊？如果他这个生啊还没生，还没生就是还没有，也就是说你今天要执着一个生，就是说他生了，这个法的认知啊，这个生这个法本身是不是他已经存在了没有？还是他还没存在？从无到有才叫生，对不对？无到有啊，在我们一般来讲是无到有才叫生嘛，哈。那请问有没有一个实法让一个法生？你现在只要稍微我们再讲一下，生有没有实质意？因为你明显你现在当然在思维当中这样，生没有实质意嘛，哈。但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在现实当中你是会不会执着一个东西生？对，就我们种菜在生啊，那么不执着可是就种嘞。那种而不生，你就觉得那白种的嘞，所以你会觉得还是要生呢。那请问，你看的生是哪一个生？因为你执着生，那请问你什么？你凭什么认定它生？你叫执着，你就执个一个所以然出来嘛。那请问什么让你觉得真的生？而因为有真的生，有这么一个真的生死生的意义，所以我会喜欢生，对不对？那我现在问你，回头就是用一个现实啊，你要执着生，那你告诉我生是什么？生是什么？生当然是没有到有。那如果本来就没有这个生的东西的话，那它怎么生别的东西？它怎么生？你知道意思吧？就是说，生当然你执着，它才会你才会跟着走嘛。那问题，那个生是如何产生的？让你执着的那个身、那个感觉、那个法是怎么样产生，是吧？它为什么会生？它为什么会产生生的意义？如果它本来不存在，后来有，那不存在的东西怎么会有生的作用出来？啊，如果早已经存在，早已存在已经生了，当然不是无中生有啊。我们讲从无中到有才叫生。啊，如果它早这个东西，这个你执着的生早存在的话，那早就它就在了。它也没叫生啊，那你也不用为生感觉愉快啊，因为它早就存在啊。啊，如果它保不存在，不存在以后，后来生了啊，真的有这个生法了，所以我才执着。那问题早就没有，早原来没的，怎么会生出来？是，那明明我有感觉生呢、啊，明明叫颠倒了，是不是？明明叫颠倒，不然你跟我讲你生哪里？ 是好，是生自生时，为生已生，为未生的时候生。好，是已经生的时候生呢，还是未生的时候生？若未生，则是无法，无法何能自生？好，这个生法让你执着的这个生的概念，这个啊、哦，我大家始终把它跟你现在的烦恼合起来来连结思考，你就比较容易懂了。你一直看这个文字，看到最后你就说弄完，啊，念佛去。所以读中观也有好处，干脆到最后死心，真的搞不懂念佛。于是乎相信过去大德所说，啊，念佛真好。为什么？原来真的要懂还那么辛苦啊、哦哎！所以这一点也有好处，到最后搞不懂专心念佛，这也是功德一件。好，哎，啊，弄懂那也是功德一件，所以懂不懂都是功德。哎，好好，所以说我们这样自我安慰比较好一点。嗯，好，所以你跟现实当中，你认为这个身让你产生一，跟现实当中你执着身，那请问这个身是？那个生的感觉是怎么来？如果他原来就有，还是本来没有，后来有这个生法，那我因此对这个生法执着。那问题是，如果没有，后来才有，那没有怎么会有呢？一定要有原因嘛，是不是？啊，如果有，有就有了，怎么会有让你生的感觉？生的感觉一定是本来没有，后来有，是吧？好，他这里讲。无法何能自生啊，那因为若未生则是无法，无法何能自生，若未生已生则已成，不须复生啊。如果东西本来就有，但是我保有它就好了，为什么还要从生？生当然就是哎呀，本来种子种在田里，到最后生出来，是不是？啊，如果是本来就一颗沾那一颗，那有什么感觉啊？哦，以前那个那么跟他提过，以前我们当兵，我们那个副连长在那个我们那个外岛小岛那边啊，啊，他们都一定还要种菜，啊，种菜啊，有时候那个上级长官啊会来巡，巡的时候他们就，哦，菜种得很漂亮，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事先买好，哦，那个长官从那边传过来的，赶快种那个现成的。所以哇，这个团队怎么那么用心啊？种的那菜都那么漂亮，然后就给他们很多分数很高，然后就回去了，他们就当然拔起来吃了嘛，因为那个是买来种的啊。对，然后结果隔天呢，啊，又来了，因为有另外一个事说忘了没有，又回来，他说我这拔完了，他拿其他的种。我那个长官也憨憨的，就是，好像，因为当然没注意昨天什么是菜什么菜啦，我就觉得都还是绿绿，只是感觉好像景色不太一样，因为今天种别的菜，当然那都是现成的，赶快种，哎，哦，又人家直接，你们昨天是这个菜吗？他说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当然不是啊，那个前面那个人把它吃掉了，现在这个当刚买回来的刚种的这样，哎，这时候就没有生的感觉，因为那是鬼长和后的菜呀，啊，这时候当然没有生的喜悦，这因为它已经存在在那里了，哎，啊，那么讲说这个很有趣，哎，那当兵的时候也什么花样都有，哎，好。若生已生，这个生法若已经成，若生已生，则为已成，不须复生哈。这时候在讲生那边成，你已经成了，有什么好生再说的哈？如已作，不应更作。若已生，若未生，啊，是恶俱不生啊，故无生。就是说，我们要讲生的时候，大概是已生生、未生生，就这两类。但已生生不可得，未生生不可得，所以你怎么讲生呢？啊，如先说，生如灯能自生，亦生彼，事事不然。啊，那所以你现在讲说灯能自生，然后生彼，那问题是生的时候是已生未生都讲不通，所以灯自己生都有问题的，怎么去生别人？啊？那生如此，那同样的道理，住 命亦复如是，啊，亦复如是。所以我们还是给大家提醒一下，如果这个道理你清楚的话，当你在看到生住异灭的时候，你会告诉是吧，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时候你在观应作如是观，是不是比较容易？因为我知道原来所有的生不生是我依种种妄想颠倒合合成就这样的生住灭。所以你现在一分一分开解这个道理，心开意解，所以你该再过来啊，随你所得的一分一分的正见转为现实当中的一分一分的正念，是不是就能产生一分的离系缚的作用？会啊，就有这个作用。好，我们现在就是有时候懂一点，但没有继续深入，让他这个观念决定。那因为没有决定，力道就不容易起来，就是偶尔熏一下熏一下，所以它不能成为一个串习力，不能形成一个串习力。所以这个串习力没有形成，就不容易发挥在你的身心修行上产生的积极作用，不容易有。所以我希望大家哈，可以读很多，但核心方向只有一个，读很多但找的方向就是那个核心目标。那这个核心目标始终日夜在熏修，你自己会知道它有作用的。你可以读很多，但很多东西都是透上这个正念合在一起思维的啊，这是因为这个核心之见嘛。嗯，住灭亦如是啊，复是生啊，非生以生，亦非未生生啊，生不是生以生啊，哈，亦非未生来生的啊，或是生时亦不生，去来终已达，就生啊，不是啊。生已生，不是已生，也不是未生，也不是生死，这个去来品的时候已经谈到了。生名众合，众合而有生，已生中无作故无生。我们现在又从另外一个面来看，因为所以他在破很多面了，那我们开始从很多面开始熏修的时候，你这个思维法则就越来越熟。我不是跟大家提过了吗？一个法升起具有多少面，那面可多，所以只要是有多少面，就有多少面可以去破它。所以我们现在在破这个身法有很多面，其实还不止这些。你只要看他说一代的关系，每一个一代的因缘都是我破他的因缘，都是破他的。所以这里就是了解这个道理，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去检视我们的身心，因为我们的身心是从很多面形成的。所以假如你一时因为你个人在某方面只要比较迷失，比较执着，所以如果烦恼起在这一边，你就觉察不到。可是如果你要化解，就是说有些法，比如说贪跟嗔不容易对立，贪跟嗔不容易对立，你化解就是说我对这个有没有贪？我觉得我没贪。那没贪的时候，我就观察我有没有贪，贪有哪些现象。化解观察贪好像不大看得出来，因为你本身喜欢贪，所以你在贪的方面不容易看。那我们要看到，如果没贪，那会不会有嗔？你说没贪，那有没有嗔？其实由嗔另外一面，能不能看到你有没有贪的东西？其实有时候就看得很清楚。好，你要是说我有贪，但还有嗔，这就有点怪了。好，你说我不贪，那会不会有另外一个问题？这个有些东西啊，其实不完全是这样，但可以你提供好多面去思考。好，你说我不贪，好，可是我有这样的一个烦恼，可是这个烦恼跟它又是相对的，或是跟它是相等流的，相随顺的。其实你可以从很多面去看到你自己的问题。好，这都是从缘起的道理来看的。那这里他讲说，如果我们从那个去来品的道理来看啊，生是众缘和合有生啊，以生什么？以生就像语气，语气啊，去的就是以生，就是以生还有没有生？以生就是生是生，你怎么在讲生？就是没有到有，啊， 那我们来讲说，当已经存在的东西，你会不会有生的概念出来？没有啊。好，我们一般来讲是这个菜啊，或是这个东西本来不存在，到最后我们把它创造出来，又啊创造出来。如果我们一开始进来这个地方就看到这个桌子，我们会不会有说这个东西被创造出来？就是说，就是说被成立出来，成立出来是一个过一个认知，就是有没有的时候被成立，这个时候感觉有感觉才有这种成立的意思。否则的话，它本来存在，对你来讲，它只是住在那里啊，啊，它并没有一个对比出来的一个动作啊。像我们来讲，就是说，我们所有其他从外面来听课的才有来跟去，住在里面的会不会讲说来去？没有啊，你们就一直在这里啊，所以你不会说啊，跟隔壁讲啊，你今天也来上课，当然了，我们天天住在这里不来上课。你会跟其他从外面来说啊，你今天也来了啊，待会哦，下课你要回去，你才会讲嘛，对不对？你不会跟隔壁那么狠的，你今天您老也来，那我你在讲什么？我不是就在这里吗？那你要回去，你本来要回，我就住这里，我回去哪里？是不是？它一定是有一个对比的东西意义才出来。语去的话，去就是语去就去完了，去完了去就没了嘛。以生就生完了，会不会再生？没有再生了，所以它无作了。因为你从文字上的定义叫已，就是完了的意思。那完了就是那个法没存在。如果说它还在生，你不会讲已吗？已是过去式的意思吗？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已生中无作故无生，未生中无作故无生。为什么未嘛？那所以说在中观里面经常是就你自己本身已义的定义就跟你找问题出来。你讲已是过去，你讲未是未来式，这表示法未成。所以为什么在修学佛法的人呢、啊，其实讲话就越来越精准。为什么？多一点就有不同的缘起相。对一般人可以随便讲，可是如果对彼此都很熟的人，或者说对观念很清楚的人，这也包括后来我们在有的人讲说我们是受过什么教育啊，为什么很多事情说就是好像包括确定的事情会比较精准，也不是精准的，就是因为你会知道说只要稍微有不同不确定的东西，它的结果会不一样。所以你对很多东西的那个确定感是因为你很清楚稍微有不同的东西变化，它的结果是不同的。所以包括跟在约定东西做什么事情，有的人因为自己比较含糊，那、啊、我就大约提过，我说没有啊，你当初是这样讲，那这样讲跟那样讲有什么差别？不一样，这样讲跟那样讲结果会这样不同，那你有那么必要计较吗？是可以不用那么计较，可是就是因为这样我才这样规划的。你看还是影响到了，为什么？因为我就认为这样的东西是这样，你就那么死板？不是，因为你太含糊，你不知道差别因缘就会有差别结果，你看不到那一种相互因缘起来的，所以容易含混笼统习惯。大约，可是实际上很多东西大约不来的，哎，那我们并不是因为小事在执着，因为东西在变。但如果你了解整个因缘在动的时候，语词你会用以，像我们现在的新闻报道，其实用词很不精准，那个量词啊。程度的语词啊，用的有时候稍微小地震用的那个词几乎没办法再加上更严重的词了，啊，结果也不过如此。轻易的用为了要让新闻有耸动啊，那种量化的词跟那个词上的那个词程度那个词啊随便用啊，虽然像这种形容词不一定要用得很精准，可是也不至于太离谱啊。 那个只有百分之四五十的东西讲到百分之八九十，那个稍微远了一点吧。那就是说对用词一个东西的定义所升起的意义啊，掌握不清楚，所以才会混淆。好，好，这个是啊，那未生中无作故无生，那生死亦不然，离生法生死不可得。生死就正在生的时候，那什么东西？就像我们在去的时候，谁在去？有一个去则才有去嘛，对不对？就在去的时候，去时就是去的时候，没有去怎么会有去的时候？那去的时候，知回去的时候，是因为有去。那去正在去的时候，才有一个叫做去时。所以在这认知上，是不是一定要相互存在的？可是如果已去、未去两个法没有，那问题去时是什么？去时要靠这两个法才有去的时候啊。两头端点都没有，中间那一段也找不到，找不到的话谁再去啊？一样，跟前面我们讲那个去来这个道理一样。好，好，我们先休息一下。